家好。本次活动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语数位吴刚志技术长来跟我们分享一语数位在使用 Windows CI 9上的一些实际的使用经验。接下来，我们的时间交给吴刚志技术长，谢谢。
好，大家好。
大家好。高姐今天有这机会来这里跟各位介绍我们一语数位使用 Azure 的经验。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这边今天我
要介绍主要是说我们一语数位。
喂，我主要介绍说我们一语数位其实从2008开始，我就开始在尝试使用 Windows Azure。那我今天我不会讲太多实际开发的细节，可是我想跟各位分享是说，我为什么在当时 Windows Azure 还在 Beta 版，我们就已经尝试在使用。那我想跟各位分享说，在云端化的过程中，以我技术长这样的角色，我们到底碰到什么困难？那中间我们的决策过程跟我们评估过程是怎么做？然后一路一直做到现在，这样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云端服务。所以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一开始，我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其实这些大概我的专长不外乎是我在运输，我是负责技术决策的角色。那另外，在过去我也是对微软的技术算是比较熟悉一点，所以有一些社群专家或一些专栏作家等等的头衔。好，那这一页我念久一点哦。今天的投影片大家可以从这 QR code 下载。那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大概围绕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我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说，我们一语数位到底用云端技术开发出什么样的 service， 然后再来我会以这个系统的当作案例，去跟大家分享说我在过去我是怎么去做技术跟成本这样的决策。那再来第三个，我会教大家说如何从这些云端厂商它的收费去计算我到底该使用者用了你的服务，我到底该怎么跟他收费？我从这样成本的过程一路引导大家这样分析下来。那最后我会告诉大家说，我们过去认为效能其实都认为是技术人员的事情，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其实效能是整个公司的事情。好，那所以我这里我就会用案例来带过这些说明。那因为我要介绍的是我们一语数位自己的案例，所以我希望用最短时间让大家有个 concept 说，那我们一语数位在做什么样的服务。我简单的说，我们一语数位我们是隶属于佳慧集团，那我们整个集团都在做企业的人才发展这样的业务。一语数位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系统化跟顾问。那所以如果以我们的发展严格来看，我想数位学习我就抓几个重点。在2000年的时候，数位学习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的电脑还有网络环境设备对于播放多媒体等等这样子是有挑战的，所以在2000年到2004年前其实都在处理这些教材播放等等的问题。但是之后2006开始，当时还不叫云端，当时叫 ASP 代管，我就开始思考说，我们提供服务的模式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套装软体买回家安装，或者是 我到你公司把系统装好设定好，这种客制化专案导入。其实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尝试代管，但是代管渐渐成熟之后，我们就开始思考企业导入数位学习系统接下来最麻烦的是内容，所以我们开始思考像市集的模式。其实现在如果大家用智慧手机应该都很熟悉，因为 APP 是从哪里来？从市集里面直接下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数位学习平台我们做的是管理，但是内容是不是也有个类似的市集可以做？我们在2009年就 些，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把教材的储存还有平宽弄好。我们希望给客户的是，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据点，所以你不管人在全球的哪一个角落，都有很好的服务平宽。那这样子基础建设做好之后，我们也试着跟国内外很多大型的内容厂商谈合作，所以一些已经有很多教材的厂商，他可以把教材预先部署在我们右上角套装课程那里。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四级课程。所以我们的所有客户，如果他想要采用的教材已经在那里，啊，你只要在四级里面选购就可以使用。当然，整个训练，一般企业的训练大概是这样，80%可能都是属于管理类啊，或者是我公司自己专业的训练，特别是我自己公司才有办法掌握的内容。啊，抱歉，那个都是通识类的，可能我是从外面的厂商就可以直接买得到，但是只有20%是公司一定要自己去掌握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教材的基础建设都做好，我们也切了一块给企业专区，由他自己来使用。那好，所以我今天的案例就会集中在右下角那一块。那在开始之前，我就先做一点简单的 demo， 我让大家比较具体的知道说我们的系统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平台。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开国际大师开讲，这里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主题。这里面收集了大概500门全球前500大的公司的 CEO 啦，这样的等级的人物，针对管理类的课程做一些说明跟介绍。好，那我随便挑一个，其实你们看到，好，这个是讲者的资料，然后这个课程的概述，那这个是课程的内容。其实我想说，重点不是给大家看说这内容有多精美多棒，而是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有主题性的内容直接给企业。好，那公司的老板他会希望说，我拿这些教材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是希望我的员工可以学习里面的内容，做好训练，然后能够把他的成效反映在工作上。所以我如何得知我员工他的能力落差，所以我在平台上就会有一些基本职能评鉴，我可以知道每个人能力的状况，然后针对这些落差，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学程训练计划。训练计划里面就安排了一系列，啊，你可能要上什么课，那每门课时数是多少？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典型训练管理平台在做的事，但是过去这些课程往往都是公司人资部门最头痛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做成，你可以在四级上直接勾选就可以使用。好，那最后当到个人，就当然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学习计划，那主管可以从这里很快看到你的完成度。好，那我的 demo 就很简短介绍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提供给客户 的服务，但是我时间我再往前推到2008，当时我在构思说我们要做这样的服务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着手。好，所以当时其实2008 Windows Azure 刚好还在 beta， 还没有正式的 release，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微软的 Tom 他给我一张听笔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大家都对云这个字常听到，可是他还不晓得它是什么，所以我往往不知道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或我该不该把我的服务都搬上云的。所以其实这张听笔表大家可以，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年，可是我觉得它还是蛮有用的，可以自己自我评估看看说你想要搬上云端系统到底适不适合搬上公有云。好，第一个，你是否有使用量过低或者是尖峰的状况。那我换个角度来看，你的需求你的使用量是不是你很难掌控，如果有的话，那你很适合用公有云。你在系统上是不是有储存一些隐秘性的资料，包含像现在个资法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如果有，这个不是有就适合，如果有这个地方，你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你是不是要好好处理好这些安全的问题。再来，针对 SLA 的部分，99.95听起来好像才3.9，好像不是很高，但是看你跟什么比。如果你跟自己的 ID 来维护，我相信自己的 ID 维护要做 要一碟挂掉，我换一次，或者是我重开几次，可能这四个小时就用掉了。所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说，你的服务，你对他要求的 SLA 在什么样的程度，这也是一个统计评估的标准。再来，网络程序的延迟 latency， 既然你的东西放在云端，在公有云，可能它的实际地点是在连台湾北京都不是，它是在国外。好，尽管网络频宽很快，延迟有可能也会很高。那这个以我自己的案例，我会评估数位学习要的是传递教材，但是它并不需要像 Skype 这样子的语音通话，我不能忍受0.7秒的延迟，或者是线上游戏，所以我对频宽要求很高，但是我对延迟的要求并不高。所以这一项，这是你可以评估的几个点。那后面我就一次带过。
再来，
前第五项基本上跟 SLA 是有相关的。如果我为了升级，我不知道说大家现在的经验是如何。但是就我们看企业的人，如果我要采购新设备，好，整个从开始签合的流程下来，少说一两个月跑不掉。你会不会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大客户的商机就流失掉？那这各位要自己来评估看看。那综合前面的一些敏感性资料，如果有一些客户的要求或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你不得不去重视它。你是否有需要部分提到云端，部分留在自己？好，那最后一个，像政府机关的法令是不是有要求这件事？比如说公家单位的系统，政府就有规范，你的资料中心必须在台湾的境内，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其实这整张评比表，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那我这里，我特别提一下第六点，我们之后会选。后来我会选择微软的众多原因，其中一点很重要的是第六点，因为这一项我们的评比是要，而且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微软 Azure 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我们评比的过程中，微软是云端大厂，各个云端大厂里面唯一一家，它提供私有云，也提供公有云的。好，那这边我暂时跳出刚才的那些说明。这个是我当时我的处境，我当时我负责的是技术主管，技术主管要干嘛？不是要写一些，我不是负责在写程式，但是我必须带领技术部门，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架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开发系统。那我的老板一定是以业务导向的，通常这两种角色都存在很多冲突，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去念，我想大家在场应该都能够体会。技术的人都希望把技术做得很完美，但是业务导向的人都希望你赶快把钱赚进来可以才好。那这两种在过去总是冲突。那我自己觉得，在导入云端的过程中，这两种角色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为什么？我从这张图来看，过去我们除了开发系统以外，我们会在乎什么？效能、安全、可靠性，然后你的速度、你的成本，可能这些都是会考量的，但是这些都把这个重责都压在 IT 的人身上，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云端对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其实，在看云端，我想这个可能上午的场次应该都或多或少介绍过，我再把重点抓出来。使用量基本上就是一件很难预估的事情。我举个例来说，像我们之前做数位学习，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做实体安全的内容。过去这些都是很冷门的教材，可是没想到一些新闻爆出来之后，每家厂商他都说：“我赶快对我的人做一些实体安全训练。”这些教材使用量就突然高起来。这些使用量是你没办法预期的。但是过去 IT 的做法是什么？我如果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尖峰使用量，我所有的频宽设备我要以这个来准备。好，那当我准备这样的设备之后，我能承载容量是这整片以下的面积，可是我实际使用只有这样子，所以 用担心说过度投资的问题。好，那这一点，
待会 scale out 的问题，
我后面我
未必要再讲。那
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是过去自己采购设备的话，我现在的人数都够用，你们还会有动力去做效能的调校吗？我想，除非跑不动，不然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但是在云端的时代不一样，我把这个换成设备的 loading， 我现在城市我同时上线10万个人，我 loading 到这里。但是我如果我找工程师把它效能调好，一样的设备，一样的人，我可能只要 loading 只占一半。在过去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是在现在，我只要租一半的机器就够了。好，所以效能改善其实它是可以反映到成本的，这个在过去云端的概念还不普及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忽略这件事情。所以我先把刚才那些，把刚才那几点我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我背后的平台我不再靠自己 ID 的人维护，而是靠公有的资金基础建设，我可以做什么？第一个 scale out 我不用担心，所以我初期我可以把重点摆在我特有的功能或我特有的服务，我能够越快把这服务推出，这对我的业务是越有利的。所以第一个，我可以快速推出服务，试探市场的接受度。再来，因为云端的设备都是以使用量，等于是用租用的，可以回收。所以当我第一点做到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就两种，一种接受度很好，人大量的成长，我可以马上云端的基础建设可以协助我，可以很快的做 scale out， 我可以不用因为我的开发能力赶不及而 loss 掉这些商机。再来，如果反应不好，我也没有做什么太大投资的。
从前面这张图来看，假如反应真
运气不好，反应真的很差，其实我就花掉这几个月投资这些设备、租用这些设备的钱。相较于我设备已经买进来，我根本已经我再卖掉就是折旧。相较这样，我们的风险是小很多的。所以在有这些前提之下，第一个，我人力的使用就可以更有效益；第二个，我也更勇于去尝试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所以，我这里我用一张图简单的说明一下。这是我们内部实际开发的流程，实际的顺序。通常我们在构思一个新功能或者一个新的服务，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开发。但是这个时候开发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做到 time to market， 我多快能够让市场上使用者用到我的服务去体验我的服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推出服务的品质，我推出服务的功能是否吸引人，这是最关键的。反而它的效能等等 ，IT 面比较初期比较看不到的部分，反而不是我的重点。只要它够可靠、够安全就可以。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人力我一定是压在能够让它快速上线这件事情。再来，如果市场反应好，我一定是人力压在行销方面，我赶快让我的市场的接受度把它扩展。等到人到某一个程度，好，我的成本开始会造成我这个人的数量已经会开始让我重新思考成本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把人力弄在刀头上。所以那我这一取的是人力，但是其他像一些各种的软硬体资源其实都一样。好，所以刚才前面我讲的都是概念嘛，所以我现在开始针对一个实际的案例，我带着大家做一次说我们当时是怎么样思考这件事情。好，其实我每次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要重抓一张这张图，因为 A9 的价钱在改，不过好处是它是越来越便宜了。我记得当年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价格几乎都是2倍以上。好，那你在开始评估之前，第一件事一定是你要先了解你用的服务它计算方式是怎么算。好，我这里举单核的 VM， 这样字大家看到了，一个月要2077块台币，单位是台币，但是他要帮你算，他一小时计费，一小，现在应该我记得是以分计费了，但他的单位还是帮你算出来，你一个小时开一台这样的机器，一小时2.793，好，那一样，频宽我调6G，但是其实它是前5G免费了，那之后每多1G，欧美地区。1G 的流量要收你3.73台币，亚洲地区比较贵，5.9。那这个也是待会大家可以考量的一个重点。储存有地理异地备援的，100G 要收294，只有本机备援100G 收你217。然后储存交易就是我档案如果有读写，它算次数，每100万这个 IO 的动作，它收你3.1。其实大家看的这些价格可能没什么概念。那你如果在 A9 上开发一个系统给你的时候的使用，你要怎么跟他收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刚才我给大家很快的展示说，很快展示我们系统到底在做什么样的服务，你会发现教材是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如果我们的企业用户他想要自己上传他的教材。我们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架构是这样，他先上传到其中一台美国的 server， 然后美国 server 再把这个教材复制到全球世界各地6个地点的机房。好，那接下来就是使用者，他看他离地点离哪个资料中心最近，他就从哪个资料中心使用他的服务。好，那这里差点补充一下，过去这些Low-base 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做，现在有 Traffic Manager 可以做，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像我做的那么辛苦。那一份教材我们处理过成千上万的教材，通常典型教材的 profile 是这样，一份大概500MB 吧，里面可能一堆 HTML 图档等等有的没的，平均大概都有35000的档案。那我们当时我们就思考，那我让使用者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我们自己 IT 营运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好，我们就真的拿计算机起来一个一个算。刚才那整个动作做完，频宽有3个地方是传到那个，我稍微说明一下好了。H 计算的规则是传到资料中心，传进去不收钱，但是离开资料中心就要收这个资料中心的传输费用，其实是合理的。你通常下载才是在做生意，好，所以依这样子来看，这500MB 的教材，我做完像刚才这样一个动作，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有3个，我要传到3个欧美的资料中心，然后我要传到2个那个亚洲的资料中心，传输费用总共11块多，交易费用读写35000，这样算出来大概1块多。储存费用我算一个月，要6个资料中心加起来一个月，我放这500MB教材，我要花掉8点多块钱。好，那我这里先标记 ，VM 计算的我先暂时不考虑。所以，光是让使用者做这件事情，我这些成本我要花掉21.5块。好，那当时我的老板就说一句话：这么贵，谁要用？所以我们工程师就开始去思考有各种改善的方式。那好，就技术角度，我们找了一些 solution， 包含压缩啊，然后包含一些我们原本都用最高级的异地备援，但是我们思考，我只要 到中心最源头的地方有做好一定备援就可以了。好，所以当我们这些设计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之后，我做了压缩，压缩平均500枚的教材可以压成300枚，压缩我可以节省平宽费用，我的 IO 也可以降低，因为我不用再处理那么多小档案，所以整个改善过之后底下这排。好，那新的做法它成本的改善就是我橘色框起来的部分，所以可以看到光是做法的改变我的成本就节省了三分之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老板会不会在支持你去做一些效能调教？当他看到这个数字一定会。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最前面我把那个技术决策者跟老板的观念冲突 这件事拿出来讲，当有了这样子的讨论分析过程，你的老板会不会支持你做一些架构上啊或技术上应该做的事？这个时候就会，因为老板看到效益。那我觉得这些细微的改变反而是各位在座如果有回去推广云端，你的老板问你一些问题，其实你可以试着从这种角度去跟他讨论。好，但是这个改善的过程还没结束吗？我刚才前面不是说 VM 计算的时间我并没有算在内，当我把它算在内的时候，发现不得了。我们一开始对云端的架构还不熟悉，我们发现 IO 的效能糟的可以。我举刚才的例子，500 mega 的教材，我把它放到储存里，我在开发环境模拟环境，我竟然要花掉40几分钟。我真正上 Azure 环境，我竟然要花掉一个多小时。好，这个连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很不合理，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思考说，这个到底真的是云端的效能这么糟糕，还是我有一些地方我忽略掉？所以我第一个思考不是说怎么改善，而是我先试着思考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好，那一样，我把那个费用再算进去，我以这个76分钟来算。刚才14也都是前面的那个算出来的成本嘛，我再加上一小时 ，VM 一小时2.793元，然后我上传一份教材要占掉76分值，我这样算一算，又更贵了。我上传一份教材，我的成本我竟然要付给 Azure 这么多钱，好，所以这边我们就面临到了刚才我讲的效能调教的一个阶段。那在调教的过程中，我跟我们的工程师试着从各种角度，第一个从硬体规格来看，第二个我从尝试来判断，怎么看都觉得不合理。然后，所以我这边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其实不管任何的模拟环境，包含 Azure 包含其他的模拟环境，都是为了让你开发方便，它是为了让你能够清楚了解你的逻辑到底对不对，你的程式有没有 bug。但是效能这种事情是很难验证的，你一定要到真实的环境去验证。好，那接下来分析的过程我就不多说。总之，我们的工程师终于找到问题了，他发现问题都发生在 Network IO， 因为 Windows Azure 它为了它的 scalability， 它为了架构的可靠性等等考量，它的储存体跟 VM 是分开的，所以有点像是说我们一般在用 NAS 或 SAN 这样的架构。我在做 IO 的时候，我可能延迟会比 local 的 disk 高，所以我们去分析下来，时间几乎都花在网络传输上面。好，那这里我就简单的一张图去说明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这个图我画的比较保守一点，实际上它的比例应该是大概1:99这样子。我花了0.1秒去做运算，我必须花9.9秒去写入。但我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写入 storage 这件事。那我们工程师提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用多执行去解压缩，在写入的时候，我马上接着做第二段的解压缩，然后接着再做写入。就时间轴来看，我会发现它效理论上说这是1%，这是99%，理论上时间效能会改善到100倍。 家可以发现，因为架构的不同，所以它的特性的曲线就跑出来了。Azure 它其实它是为了非常庞大的 scalability 这样架构去设计，所以它有很好的延展性。当我们用多执行去，多执行去带的另一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同时使用的人也变多。当时同时存取的量变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时间从4500秒几乎掉到这里，大概是十分之一，450秒。所以，我光是改了一下我的程式的写法，时间瞬间掉了10倍。反而我硬体规格比较好的模拟环境，它的改善比较有限，大概改善2.5倍而已。好，那其实这一点，当然我现在是事后诸葛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有碰到的问题，你们现在在这，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资讯能够支撑说，云端的效能表现不应该这么糟糕，其实它是很好的。你就会知道中间一定有你可以改善的地方。然后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改善。所以针对这个我后面我会有一些资讯给大家。我先跳回来先看一下老板最关心的事情。修正前，好，所以我刚把前面算数在弄的，修正前我做这样一个动作，我成本要35块多。修正后，好，刚才的76分钟，我们实际改善后剩下8.4分钟，所以修正后只剩下16块8。好，老板看到，哇，我的成本节省了1半以上，很高兴。好，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刚才讲实际的一个案例。那我还是再回到前面的这张图给大家看。所以还是回到这张图，我把这个使用量换成我的 loading 就代表我的成本，本来的成本是这一条，经过我的效能改善之后变成这条。当我现在只有10个人的时候，我这个改善可能成本效益不明显，当我同时上线有10000个人的时候，这个改善就很明显。所以做这件事情的时机点是很重要的。那我再回到这一页。好，那刚才我一直跟各位讲说，云端的 scale out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我想先问一下，在座有实际用过 Azure 的人，可不可以举个手？好，有一半的人用过，那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可能没用过的几位朋友，可能比较难体会说。Scale out 到底这件事情有多容易？这个是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自己运算在云端上面的一个 service。好，我只给大家看一件事情。我的工程师程式开发好了，我直接把它摆到那个 Azure 的 Cloud Service 上。我要做 Scale out， 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只要跟他讲，我现在是开2个 instance， 你想要开到多少？开好。然后按储存，几分钟之后，这19个 VM 就开好，准备要帮你服务。所以它包含部署这几台新的 VM， 把你的 application 部署到几台新的 VM， 还有把这几台 VM 用 load balance 把它串起来，等等这些机制，它通通都帮你处理好。你要做的就是两件事：调整这个储存，第二个，你做这些月底的账单就会多一些钱。好，但是这个一样呼应到我刚才讲的，过去如果好，我就举像那种大家常看到那个台铁订票，快过年了，台铁订票每年就是那几个节日会爆炸，那个时候你会挤不进去，其他你要订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在那个时候，你如果是台铁的 IP， 你会不会愿意付这个钱？好，老实说，这钱也没多少。我算20个 VM 好了，20个 VM， 1个 VM 1个小时要大概，我算3块好了，一天70几块，20个 VM 其实我只要开一天就好，这样有多少？ 台铁的资讯长讲，你只要在这个过渡期间你多花10000多，我可以解决你订票塞车的问题。其实这个成本效益是非常可观的。那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体会到说云端实际对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当然可能会有人反过来问说，那为什么云端可以做到我公司的 IT 做不到？好，主要差别是在IT 的规模有多大。以微软来看，微软它的规模大到全世界有6个机房，现在有第7个、第8个跟着看。它的实际机器有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几十万台有吧。这几十万台你不用，会不会有其他人要用？一定有。你的规模是够大，你的调度就不会是个问题。但是，好，反过来再看台湾的企业，好，我讲大一点的，像台积电啊等等，它自己的机房会有几台设备，几万台可能跑不掉，几千台、几万台，它这种规模还有办法做到调度，但是。大部分台湾的企业有规模，可能几百个人，设备几十台、上百台就差不多了。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种调度的事情，所以你能说我要买20台机器，可是我只要用1天吗？这个太难了。但是现在透过公有云的建设，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好，所以这个是我对刚才讲的 scale out 这件事情的补充。好，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效能这件事情，在过去。你要嘛，你就是砸钱，你去买个10台设备，10台 server 回来，公司 server 1台是几万，10台可能就1-2百万。买了，能不能发挥效益还不晓得。第二个，你买了你多久才能用？你可能要等好一阵子。但是现在到了云端，你的武器变多了，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听到我讲这一段，他说，那我是不是以后 RD 我可以工程师我不用管效的？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你要改写程式，一定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分析研究。但是现在云端的基础建设，可以让你在这段改善的过程中，你还是可以顾好你的业务跟你的客户。在这段期间，你越快改好，你那个钱你就越早回收，而且老板也看得到你改善的这些动作，实际上是有成本效益的。那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本身，我刚才不是一直跟大家讲说，当你碰到一些你认为很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要去找怎么解决，而是你要先去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有解还没有解。我觉得这个会比找solution更难的。我只要确定有solution，我去 Google， 我去 MSDN 找，8-9不离10，一定可以找到solution。因为世界上某个角落已经有人知道这个答案了，我可以透过很好的搜寻跟文件，可以得到答案。但是难就难在你连有没有答案这件事情都不晓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什么？这个网站我觉得很好，可是很可惜，它现在已经关站了，所以你们不用抄这个网址。但是我还是把当时留下的资讯给大家看。当时这个网站我觉得对我们在开发过程非常有用。因为他给我了一个效能的参考资讯，我跟大家讲这个图怎么看。他这张图参考，他要表达是当时的 Azure Storage 的时候混的到底有多好。好 ，Worker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几个人，或者是几个 Worker 肉，或者是几个执行序，总之它是平行的。你会发现，当只有一个人在存取的时候，它的效能不怎么样。我们刚才就碰到这种问题了，但是你如果改用平行处理的方式，你会发现在大概30-40个平行处理的范围内，它几乎是直线上升的。好，那它整个储存体的 storage 的效能平均落在哪？几乎落在1000 megabyte 每秒。好，1000 megabyte 每秒，如果换算成我们一般网络的频宽计算，要乘以8，再加上一些耗损等等，几乎就是10G的 network 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是不知道 Azure 背后的那个 storage 机制到底怎么做，但是我从这里可以合理的推测，它的 Azure scalability 其实做得非常好，在每个阶段都做得很好。你只要你存取的人数够多，你有办法把它的效率炸到几 是一个网站的统计知识，它是让你实际上下载一个 tool， 让你这样子的测试。所以这个我就不 demo， 这个 demo 要跑一阵子，而且你要记得，这个 demo 它是真的去试着去对你的指定的 storage 写入，要花钱的。你可以试一点点，那个无所谓，你不要一直想到你就给它按一下。你可以针对 blob、paper 或 cube 等等这样子的不同的形态，你针对你的那个资料的大小，它有几种 predefined 好的 scenario， 有点像是压力测试那样的东西了。你只要这些都安排好，然后按钮没有扣到，右下角有一个执行，它就可以给你一个测试的结果报告出来。好，那一样，这个工具你应该用在哪里？不是说测爽的，哎，我的 server 可以跑得很快很高兴。这个东西有两种用途，第一个，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机房，比如说你自己的设备，像我刚讲，如果有些重要资料我必须摆在我自己机房里面，而不是摆在公有云，你想知道在从我的机房测取 Azure Storage 它的效能有多好？这个工具可以告诉你。第二个，你可以把它摆在 Azure 的 VM 里面，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那些网络环境的那个困扰了，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的数据。你可以知道说，在 Azure 机房里面，理想的效能大概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有了这些基本的资讯，你就可以跟你实际你的 application 你的系统。你碰到的那些状况直接来对比，你可以很清楚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外在的环境，还是出在你自己的系统的底端上面。那当你确定这是有办法改善，你接下来你的投入，你就会更放心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边其实这边有这个是这个工具实际上操作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不外乎你可以针对各种不同形态的 storage 去做测试。那我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用这边的网路，然后针对香港的 Azure 的香港机房做一些简单的测试。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数据。好，那如果各位有下载我的投影片的话，抱歉，如果各位有下载投影片的话，这个 MSDN 里面有一篇部落格，觉得写的还不错，它就是很详细的去介绍这样子的东西。好，在这里，那其实他这里他举了几个这个作者他自己的测试，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他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读跟写等等，然后他也有在 Azure 的 VM 跟自己的 local desktop 上面去做一些尝试，那这是他得到的数据。一样，我觉得这数据是参考用，是让你们比较跟你们自己的 application 展现出来的效能到底落差有多大。这个是让你们借着去评断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好，那其实刚才讲的都是整个开发过程中效能还有设备的考量。其实同样的东西，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如果有去机房做 collocation 或等等这样子的去购买这样的服务的话，它平宽是怎么算？还有大家家里拉的光纤或 ABS 是怎么算？它是算你100MB的平宽，我一个月收你多少钱？这是一般 ISP 的计价方式。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Azure 的平宽是怎么算？它尽量给你够大的平宽，但是它收你传输量。好，那我不知道说大家第一眼听到这样子的算法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当时的想法说，那这样会不会我的流量不知不觉就破表了？因为你很难预估你的使用量。可是事后这几年下来证明不是这样子的。好，这张图又出现了，因为这张图一样，我觉得可以来解释频宽这件事。过去 ISP 的做法，你买的是买这条线，你的上限在哪？你买的越高，你的钱越多。但是 ISP 不管你实际上的使用量多少，我买到这个，你就要付这个钱。那 加到了几十倍，开始会有一些折扣。但是这张图如果它的算法是这样，它不就跟你购买设备是一样的意义吗？我为了我最尖峰的去采购设备跟频宽，但是我实际上用的根本没那么多。那 HR 或者是其他云端服务厂商造流量算法是什么？就是你用多少算多少，你要去评估哪一种对你比较有利。但是大部分情况来讲，我直接跟各位讲答案，我们做数位学习，你们刚刚看到一些教材随便一份都是几百面吧，然后同时都有几千人在看，我们的频宽用量绝对不低，但是我们用了这几年下来，我们还是发现用这种方式是最划算的。因为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客户真的使用的话，我一定会有对应的收入。所以假设我这里花了50块，针对 A 客户，他一个人他看了50块钱的频宽，我可能我花了50块给付给微软，我就可以确保我从客户那边应该可以收100块回来，因为微软对我们是用多少算多少，我们对客户也是这样算。所以即使有时候可能费用会超过，但是对我公司的营运来讲是安全的。第二个，老实说，微软有限制你这个频宽上限吗？我也只能跟各位讲，我们去测，老实说，我们测不到上限，那个上限在哪里？这个数据是5年前测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参考。因为当时客户都很不信任，所以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简单的工具，我们把这东西直接丢给客户说，我们的频宽很好，你可以自己下载这个工具回去看。他就依照客户的地点，当场连到各个不同资料中心。然后我们的系统，我们当时是让客户有选择说你的教材到底有摆在哪里。好，所以客户第一个他可以眼见为凭，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些统计，这个在5年前做的速度是这样，在各国我们找几个点去测当时能够使用最好的频宽。好，但是这个数据为什么一直强调5年前？因为我们现在测完全不同。在台湾目前我们自己公司拉的是双向30倍的光纤。我在我们自己公司可以测到28、29倍，那我知道上传跟下载都一样，所以那我知道这个瓶颈就是卡在我们自己公司的频宽，所以我更不知道说 Asia 香港的机房到底给我频宽上限是多少，这个其实我查遍了微软的官方网站也没有写。
这当然我们解释，
我
记得不是说是没有限，而是限的地点是什么？
好，那我再回来这张图，其实大家，因为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个，我们的客户一直在问我同样问题，你的机房到底提供有多少保证频宽？其实我回答不出来，但是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解释，微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既然是照你的传输量，那你觉得它是会给你很少的频宽，我10分钟才收你100块钱，好，还是它把频宽扩充100倍，我最好的。我10秒钟就可以把这个钱收进来。只要微软它的客户有这个规模、有这个量的话，我相信微软是很乐意扩充这个频宽上限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模式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循环。所以这以我们这种做云端服务的业者，我也还蛮乐于接受这样的 pay as you go 的模式。所以这个是我特地跟大家分享的。好，那讲。今天讲到这里，我大概把我讲的几个重点归纳一下。因为其实我还是一直在强调，云端它并不是技术上的一个革命，它是一个技术上的演进。技术演进成熟到某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用像现在云端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技术，而不是像过去传统 IT 的做法，什么都自己来。所以云端的特性其实对我自己在常常改变了业界的生态。包含我们整个营运的模式，我们开发的模式，我们评估值不值得做的模式等等，全部都不一样。第一个扩充的问题，现在至少不完全是 IT 部门的责任，它可能是你成本上考量的，你成本上考量因素之一，你要不要多花10倍的钱去开10倍的营业额？而过去这些，你过去你是 计的方向转变，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讲，技术决策者其实跟业务的决策者开始能够越来越有共识了，因为双方都愿意用最有经济的方式达成商业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过去 你要用 ID 去评估说，我每服务一个人要多少钱，这对 ID 来讲是很头痛的事情，太多东西要预测，他根本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抓住的。但是现在技术的成熟，这些事情都变简单了。那接下来这个是往下一张图会解释的，开发团队的重要性会逐渐的越来越提升。那这个这一点我等一下我再讲，我后面再讲。最后是以前我们指标太多，我们现在都可以统一把它归纳成一个费用为主。好，这张图我想各位也常在其他场次会看到类似的图，我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Developer 会越来越重要。那并不是说 IT 的人会越来越不重要，而是说他会越来越被精简。你需要的是这个领域的高手，而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人手来做 IT 的故事。好，这张图我大概跟各位用这种角度来解释。在过去企业如果有专属的 IT 部门，从最底层的网络出生，然后呢这样一层一层上来，一直到End user 最后用到 application， 这样整个堆叠，全部都是 ID 部门在负责，所以可能会有顾机房的人啊，会有维护 OS 更新等等这些 ID 基础建设的人，会有 MIS 做开发。但是当你如果采用了一些 IS 的，包含比如说像国内 local 厂商有远传啊，有中华电信 Hycloud， 国外有 Azure， 然后有 Amazon 等等，这些都算。他们帮你服务了什么？从 OS 以下，他们帮你处理掉，你只管开 VM 就好。但是开 VM，OS 本身你要不要做一些基本的维护？要吗？你还是要安装你需要的软体，做你需要的设定。所以从这条线这切一半以上，还是客户自己要想办法。但是当你用了 PaaS， 那 Azure 是同时提供 PaaS 跟 IaaS 的，你用了 PaaS， 你要负责什么？从整个 runtime 以下都是以 Azure 来讲，我要帮你处理掉。你要处理的就是你的 data 跟你的 application。那当然 ，user 想要做的是什么 ？user 想要做的是啊，我就很无脑，我只要付了钱就可以用。所以以我们易于数位的角度来看，我们用的微软的 PaaS 的服务，微软帮我们处理这些。我们易于数位自己做什么？中间这一段，我们提供什么给客户？我就希望客户直接在上面，他就直接付钱就可以用。好，那这张图我必须跟点醒大家是说，这个就我自己认为它是一个趋势。什么是趋势？是什么？一样延续刚才讲的，大家会越来越看到云端化的好处，所以我预期大家会越来越接受往右边靠的这样的模式。那这代表什么？你用了这个，你底下这些的能力就可以进阶了。你用了 PaaS， 你这部分的能力就可以进阶。那最终跟你的 business 有关的是什么？你提供的服务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要靠你的 developer。然后 developer 你要服务的对象是谁 ？End user。所以现在会变成说 ，developer 会有越来越多的挑战，他必须更快的回应 End user 的需求。他也必须更清楚的了解、掌握到 A 的需求是什么。那这么多的挑战下来，他还会有余力去顾底下这些吗？不会了。那尤其是以老板的角色、老板的眼光来看，他也会认为这样子的转移是一个合理的投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再回到前面这张投影片，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样。我并不是分享说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跟各位分享的都是一个概念。那以我自己的角度，我就是一直介于技术人员跟业务角色中间的。那在云端，你把这些服务模式的转变，把它掌握清楚之后，你能够很轻易的去胜任这些事情，你能够做出很正确的决策。那这个。也因为做了这样的分析，所以我更相信说，我 们公司的核心价值会在于 DMAP 这部分。这边我们过去其实老实说，在五年前，在2006年前我们做贷款，我们就碰到很大的问题。贷款我们那时候做这件事情，但是以我们预数位，我们大概我们集团要200多人，可是我们预数位本身50个人的公司，我们要做这样的服务是有困难的。好，所以当时。所以当时我看到这张图，就是让我做一个决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以律师为的角色，我们不应该投资人力在这个部分，这上面才是我们的核心。但是我想这个不见得适用每一个公司，但是这个以我们来分享这经验的话，就是这是我们的状况。当然前面还要提到说，你是不是有某些资讯一定要放在你自家的机房，如果有这种需求，这里的投资还是必要的。但是你可以考虑，你只要去顾好最关键的部分，你不用全部所有大小系统他们都自己顾。好，那你知道我大概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其实讲的现实一点是，大家眼里就只有钱，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件坏事啊，而是你能够用更客观的角度去做你的。做你的角色。好，那最后做一点广告。那刚好刚才展示的那些系统，我们在前面的尝试已经过了，后面还有学到学习跟旗舰版的学习的有办体验会。如果有兴趣想要多了解，可以到我们官